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24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拜登话：北京若果犯台，美会动用武力防卫台湾。泽连斯基会激到喊。法国部长话：乌克兰入欧盟要等15至20年。IMF 表示，俄乌战争恐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美日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白宫经济顾问指，美国经济转型唔排除衰退可能。商界领袖话，近30年全球化时代将结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在日本东京表示，若果中共发动武力侵略，美国将会动用武力军事防卫台湾。他还警告中共正在玩火。拜登的亚洲之行正抵达日本访问。法新社报道，若果中共企图强行将台湾纳入控制，美国会不会军事介入的时候，拜登说，这是我们做过的承诺，我们同意一中政策，但是采取武力达到目的绝非是可行的方式。路透社亦都报道，拜登表示他愿意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美国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确保北京不会对台动武，并且郑重指出共军军机靠近台湾是在台海玩火。星期日，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波恩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至少需要15至20年才能够作出最终决定，这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6个月内加入欧盟的希望落空。波恩向法国 J 电台 Radio J 表示，我们必须诚实，如果你说乌克兰在6个月内或者是1-2年内加入欧盟，那你就是讲大话。他补充说，可能需要15至20年，那需要很长时间。波恩强调，我不想向乌克兰人提供任何幻想或者讲大话，并且重申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创建一种更为宽松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议，帮助乌克兰更快融入欧盟。对于马克龙的提议，泽连斯基很不高兴。他21号声称，我们不需要这种妥协，那不会是欧洲和乌克兰的折冲方法，而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让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这个星期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破坏过去几十年的整合，并且令世界变得更加贫穷和危险。彭博社报道，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30多个国家限制食品、能源和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贸易之后，各国应该降低贸易壁垒，以舒缓短缺，协助降低价格。这个星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之前，奥格尔基耶娃 IMF 第一副总裁高频纳和战略主管帕萨贝希欧格鲁都发表上述评论。报道指出，各国应该令入口多样化，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且减少因为中断造成的生产损失。官员表示，20国集团G20应该改善处理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协助应对漏洞。IMF 表示，经济解体的代价庞大，而且各收入水准的人都会受到伤害，由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出口人力的中等收入工厂工人，到依赖粮食入口的低收入劳工，更多的人将会踏上险峻的旅程，已经寻找其他机会。美国拜登总统23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有关台湾、美日的基本立场未变， 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和平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中国不顾区域的担心声音，最近以不透明的形式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保障协定一事，以及对于香港的动向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两人都深感担心。美日联合声明记载，拜登和岸田要求中国和国际社会一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予以明确谴责。拜登和岸田亦都关注中国增强核能力，要求中国减少核风险。对于中国在南海的不法海洋权益主张、填土造地强化军事以及威胁压迫式的活动，拜登和岸田都再度表达强烈反对，同时强调应该遵守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拜登和岸田认为印太地区对全球的和平、安全与及繁荣极为重要，两人都同意要一起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愿景。据拜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迪斯星期日表示，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容忽视，但是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美国仍然表现良好，经济正处于转型。综合海外传媒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对抗通货膨胀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美联储需要空间来完成责任。即使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是美国仍然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迈向一个潜在的新成长周期，并且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在美国近代历史上由最强劲的复苏过渡到一个更稳定、更有弹性的成长期。由于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加上供应短缺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食品、能源成本上升，消费者正在经历近几十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据《金融时报》这个星期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地缘政治影响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近期市场动荡和经济前景迅速恶化，令到商界领袖和投资人正在为重要的战略决策苦苦挣扎。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能正在开倒车。欧盟执委会前主席、高盛非执行主席巴洛索表示，疫情大流行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以及现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趋势都引发世界正在脱欧的担心。巴洛索补充说，全球化正面临来自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甚至是有些排外主义的摩擦。最近几个星期，企业对于全球化的讨论程度明显提升。根据数据供应商 Sentio 在公司会谈和投资人会议看到，近岸外判、离岸外判或者是回流等字眼的次数已经是2005年以来最高，预计这些议题将会成为这个星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重点之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继乌克兰21号排除同俄罗斯恢复停火谈判之后，俄方首席谈判代表22号说，莫斯科愿意恢复谈判，但继续谈判的主动权在基辅手上。俄国首席谈判人员梅丁斯基接受白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就俄方来讲，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对话，冻结谈判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提议，球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俄罗斯从未拒绝谈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两个代表团会定期举行面对面与视讯会谈。俄乌外长在3月在土耳其磋商，随后双方又在伊斯坦堡举行代表团会议，此后谈判停滞，至今仍无具体成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兼乌方首席谈判人员波多利亚科17号表示，由于先前谈判缺乏实质进展，与莫斯科的谈判已经暂停。波多利亚科21号亦说，如今基辅对战争的立场变得更坚定不妥协， 乌国相信让步只会适得其反，因为任何停火协议之后，俄罗斯只会打得更凶。他仲强调几乎不会接受任何有关各样领土的协议。美日高峰会23号在东京举行，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会后的联合记者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美双方将在经济层面更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合作关系。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将在今年7月举行所谓经济版的2+2会谈，由双方外交及经济部长参与。拜登说，为了跟地区各国强化合作，并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带来利益，美国将启动印太经济架构。美国政府星期一23号宣布，新的印太经济架构集团将由13个创始成员组成，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左右。13个初始成员是美国、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西兰和文莱。美国官员表示，印太经济架构集团将专注深化美国与其亚洲伙伴在四大支柱上的合作，包括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和脱碳、税收及反腐败，以及数位经济、新兴技术、劳工规则、透明度和监管实践等贸易经济。美国当局设法解决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问题之际，星期日一架美国军机载住超过70,000磅急需的配方奶粉从德国运抵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座机场。拜登在当日较晏时更新了推文，指出第二批配方奶粉已在空运送往美国的路上。拜登表示，我们已确认第二架货机将运送雀巢的婴儿特殊配方奶粉到宾夕法尼亚州。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向 CNN 说，首批空运奶粉将供应大约 15% 的紧急需求。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情况已有几个月之久，最初是因为供应链塞车、 COVID-19 疫情造成缺工等问题所导致，接着在2月因为两名婴儿丧命，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雅培宣布自愿召回墨西哥厂生产的产品，并将该厂关闭，令到缺货情况再度恶化。上个礼拜拜登仲启用国防生产法来加快国内婴儿奶粉的生产。白宫 COVID-19 应对协调官吉哈22号表示，他预计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将在未来数周内允许5岁以下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吉哈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政论节目本周访问时表示，莫德纳已完成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程序， FDA 专家正仔细审阅资料，预计未来数周内将做出结论，最终结论将在召开专家会议后宣布。吉哈还指出，预计未来数日内美国将出现更多猴痘病例，不过因为美国有疗法和疫苗可用，因此有能力应对这一种病毒。此外，一场病因不明的儿童严重急性肝炎在美国各地爆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上个礼拜确认了第6例死亡病例。 CDC 表示，在过去的7个月内，这一种肝炎的爆发已扩大到36个州和地区，有180名青少年患者。在过去的2周内，肝炎病例数增加了71例，但 CDC 表示，其中大多数患者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前就已经患病。尽管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引起的疫情触顶之后，新增病例有所减少，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2号警告， COVID-19 疫情绝对还未结束。谭德赛表示，世界上 60% 的人打了疫苗，这个令事情有些进展，但直到各地的人都打了疫苗，疫情才会在各地结束。另一方面，北京爆发 Omicron 疫情至今已经满一个月，官方坦言截至目前仍难实现社会面清零，近日包括封楼封门，大量转移小区居民，防疫措施越发严厉，民众担忧北京会步上上海极端封城的后尘。上海封城快两个月，因不断有阳性确诊病例，很多区在宣布开放之后 又再次宣布封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今年中国资本净流出将增至3000亿美元，比2021年的1290亿美元高出一倍以上。英国德鲁里估计，因为封城措施，上海港今年4月有26万箱的20尺货柜未运出。德鲁里估计26万箱需要26艘1万箱货柜船运送。上海解封之后的未来几个月将需要找到货柜船来到运送。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上海封城噩梦持续，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最近再发布令中共胆寒的宣言。而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亦都距离全面封锁只有一步之遥。上海官方所宣称的解封又一次被怀疑是造假。有上海居民在网上分享自己小区的通知。通知说，上海要求防范区自5月23号起继续实施有限活动管控。所以本小区依照一户一证一天一次凭证出入错峰出行。换句话说，一家人每一人只是允许一个人出门一次，时间在下午1点到夜晚6点半之间。也都有网民在微博发文说，坐标上海没有解封没有复工，不想全国人民都误解，索性在这里讲清楚。上个月在网上宣告成立的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日前再发布宣言，号召上海市民手拉手全城自救民间自治。宣言说，持续近两个月的封城是一出顺服民众的大戏，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是反人类罪行，也都是对人民的战争。我们被剥夺生计，银行存款消耗殆尽，还要忍饥挨饿。我们被赶入方舱这个新时代的集中营，被迫骨肉分离，有家难回。宣言提出包括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找感染的邻居组建微信群，搭建蜂巢纵向集结等等多个方法。并且鼓励说，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和屋企人，尤其是子孙重新经历文革的场景，就加入我们组织，是来自救自己决定上海的未来。宣言更加进一步对全国呼吁，全国人民手拉手决定自己的命运，捍卫自身权利，争取自治，抵抗暴政。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这一次提出的主张，比上个月的敲锣行动更加激烈。这种民间自发集结的方式，类似中共当年鼓励农民造反的时候提出的主张，对于中共来说可能成为巨大的威胁。北京情况亦都不乐观，目前已经有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和顺义区至少6个区下令居民居家办公，并且减少外出，涉及至少1180万人。快递和外卖被禁止进入社区。另外，昌平区已经要求重点区域居家办公。同当初上海封城类似的是，北京封城的荒诞怪事开始在网络流传。5月22号有短片显示，丰台区南娃岗的居民被大伯用铁板封住屋企门口。还有人制作了北京封区地图，说全北京的工作就拜托东西城的群众了。朝阳区南山园小区因为26名阳性，就将全体居民运走强制隔离之后，入户消杀的恐怖景象亦都在南山园上演。有网民写道，上海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和周围焦虑的朋友说，北京不会好像上海这样，至少都是首都，怎都要顾全颜面。现在想想真是自打嘴巴。亦都有人发文说，被朋友圈的相吓亲了，小区大门用铁板封住，真是不敢相信这一种事情居然发生在当今世界北京。上海乱象重生，北京还要再上演一次吗？为了抗衡中共，美国主导成立新的经济圈计划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傍晚宣布，将会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的设立协商。首轮参与国一共有13个， 占全球 GDP 四成左右。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美国发表的声明入面强调，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成立的目的是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繁荣和和平做出贡献，并且提升各国的强韧性和经济发展。首轮参与国包括美国、日本、澳洲、纽西兰、文莱、印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一共13个国家。遗憾的是，台湾不在首轮参与国名单入面。自由时报报道指出，虽然台湾很早就表态有意成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首轮参与国，但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22号明确表示，台湾不在该架构首轮参与国家名单。但是华盛顿正在寻求深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报道引述日本读卖新闻分析指出，台湾若果成为首轮参与国，必然引发中共的反制。据报道，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的对象包含四大重点：数字流通的贸易便利化、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以及税制和反贪对策等等。四项重点也将会设有高标准。NHK 报道指出，这一项新的经济合作计划主要是为了对抗在这个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近日，中国河南四间村镇银行提款难的事件广受关注，目前已经一个几月不能够提款。相关资料显示，无法正常提款的几家银行涉及近100万储户过百亿的存款，受影响的民众连续多日聚集抗议，请求政府处理，但是被警察镇压。储户自4月中旬发现河南四间村镇银行已经无办法正常提款之后，多次聚集抗议，甚至下跪请愿，请求国家为民作主。5月18号，中共央行和银保监会就此事作出回应，话四间村镇银行的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中介等等非法吸取公众资金，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目前四间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受害的民众认为，这种讲法是相关部门在推卸责任，不想解决问题。银行监守制度侵吞储户的存款，所谓的存取正常经营是粉饰太平。民众说，实际上是外地人不可以提款，因为怕本地人闹事，疫情期间外地人不方便闹事。根据当地的防疫政策，外省来的会被120救护车运走隔离七日。受害的储户何先生和大纪元说，他是在银行前台经过人面扫描程序开始的正规的银行卡，是正常的储户，正常的存款。这一切都是在银行的平台发生的，和投资、基金、理财完全不同。老百姓是因为相信银行是国家的才储蓄的，存在国家银行的钱还可以不给的吗？很多人存的都是养老钱和看病钱。为了对付老百姓，银行经常变换讲法，一开始说是有系统维护，后来又说有诈骗，然后又说有经济犯罪，现在都讲不清楚。从5月18号到21号，储户连续四日去到郑州省政府和银保监局维权，但是被警察驱逐、殴打、喷辣椒水，多人被带走。近年来，银行存款不翼而飞的事件接连发生，引发民众大规模的维权，但是大多数都是以警察镇压、找捕受害者而告终。在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共经济持续下行，对大学毕业生造成很大的就业压力，大量毕业生已经是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根据中共官方数据，4月份中国16岁到24岁的人口失业率已经达到 18.2%， 远超欧美，创历史新高。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意味着每10个年轻人入面差不多有2个人失业。另外， 四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到 6.1%， 亦都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5月19号在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与西方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对应研讨会上面坦言，几年前和他的同事一起帮 G20 研究就业问题的时候，见到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达到 20%， 当时觉得这个太过难以想象。但是现在中国也都到了这个水平。根据卢峰梭里的数据，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四月份的失业率，欧洲 6.2%， 中国 6.1%， 美国 3.6%。四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 18.2%， 欧洲是 13.9%， 美国是 8.6%。 自2021年年中以来，美国和欧洲的青年失业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自2020年10月份以来出现持续和加速的攀升。根据中共教育部数据，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量和增量都创历史新高。2022年中国大学毕业生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也都是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同比下降 8%， 而求职申请人数同比上升 75%。 时事评论人士黎宜明对大纪元表示，本来中国经济就在行下坡路，现在搞政治清零对经济更加是沉重的打击，有很多外资企业都撤离中国，国内很多公司也都在裁员，大学生就业自然会困难。中国新浪财经5月17号刊发文章，追踪五年的真实调查，失业率超 18%， 年轻人的反应耐人寻味。文章透露，有 72.2% 的大学生同意未来两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在就业预期方面，大学生亦都呈现出低自我效能感的倾向，焦虑迷茫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普遍心声。面对当前就业难的形势，内卷自然不在话下。据湖南日报报道，长沙市岳麓区在5月21号中午公布的岳麓区2022年招聘警务协助人员报考审核通过名单公告显示，通过二审的653名女性报名者入面，有一名清华大学的张姓博士，另外有研究生10人，本科349人。清华女博士报考长沙协警的消息也都很快冲上热搜。中国网民在相关消息下方留言惊呼，太卷了吧，再过一两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工厂装螺丝可能都没机会了，以后做清洁可能都需要硕士文凭。宇宙的尽头就是不停地卷降维入篇，然后再卷死其他人爬上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受惨痛损失，俄军士气低迷，一名初阶军官最终选择退役。5月22号他匿名接受美国 CNN 采访的时候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战。这名军官表示，他所在的营2月22号到达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他和同袍都被要求交出手机。第二日他们被运抵克里米亚，24号普京下令之后，他和部队一起从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他说，本来根本就没想过会开战，在得知要前往乌克兰之后，有很多人直接拒绝命令，写了一份报告就离开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下场是什么。普京宣称入侵乌克兰是为了去纳粹化，但是军队的基层并不知道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入侵是为了什么，也都不知道为何而战。这名军官描述说，进入乌克兰之后，见到当地居民的时候， 出于羞耻感以及安全因素，我们会将个面遮住，因为十分尴尬。我们也好怕乌克兰人将武器收在衣物下面随时开火。这名军官很无奈地说，他第一个礼拜的每一人都处于被震撼的状态，只能够想着怎样生存到明天。几个礼拜之后，他被调往战线的后方，也都令他有时间思考，并且通过收音机收听国外的新闻。他说，我得知俄罗斯的商人因为制裁而关闭，经济正在崩溃，对此感到内疚。想想我们来到乌克兰的原因，令我觉得更加内疚。最后他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部队指挥官，指挥官拒收，并且跟他说，不可能拒绝服役，这个是背叛国家，也都属于刑事犯罪。虽然 CNN 没有写明细节，但是提到由于他的坚持，最后这名军官成功退役返回家乡。他表示，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很高兴我可以回家。人权人士塔巴罗夫表示，他曾经问过两名退役士兵，士兵透露单是他们所在的旅就有30人拒绝战斗。塔巴罗夫表示，虽然不能够说这个是大规模现象，但是从各组数据来看，至少已经有超过1000人拒绝战斗。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抵达日本，美国末日专机飞抵冲绳。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攻势不断，俄罗斯国防副部长的侄全阵亡。川普对虚假指证大声疾呼，去哪里还我声誉。铁链女事件再登微博热搜，总阅读量超过39亿。猴痘已经侵袭14个国家，美国购买100万疫苗。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启动了上任之后首度的亚洲行。5月22号在访问南韩行程结束之后，已经乘坐专机抵达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日两国元首在23号将于东京举行会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美日元首会将延伸威慑写入联合声明之中，力抗拥有核武器并且不断在区域造成紧张的中共和俄罗斯。鉴于目前国际情势严峻，有末日专机之称的美国空中指挥机 E-4B 的行踪亦罕见曝光，在拜登访日之时被部署到日本冲绳加首纳美军基地。同时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 USS Abraham Lincoln 21号载满战机，首度停靠位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它的动向受到关注。末日专机全名是国家空中指挥中心 National Airborne Operations Center NAOC， 由波音747-200客机改装而成。美军目前拥有4架同类型的客机。 E-4B 之所以有末日飞机 Doomsday Plane 之称，是因为当美国受核攻击或者进入紧急状态，或地面基地受摧毁时，可以转作空中指挥中心。作为一种现代化高生存性的指挥、控制和通讯中心，指挥美国部队执行紧急战争命令以及协助地方政府的行动。通常美国总统在海外巡访时， E-4B 会在访问国或附近的地区待命，但公开飞行路线和目的地实属罕见。南韩军方分析，这是美国警告北韩不要轻举妄动。这次拜登访日，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日双方已经基本决定美国以核武器保障日本安全的核保护伞的重要性。在23号在美日元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亦将明确美国加强以核武、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体系的延伸威慑，除了借此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亦令敌人有所顾忌，进而放弃攻击意图。此举目的是对抗美国的两大敌人，就是中共和俄罗斯。而在5月21号，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向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亦警告话，而家大国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已经升高。他告知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此时此刻战争性质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目前面临中共和俄罗斯两个世界大国，两者都拥有强大军事潜力，而且企图在现有规则基础上改变世界秩序。他还提醒，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变得更不稳定的世界，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国际冲突，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而非减少。除此之外，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亦是拜登访日的重要事项。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外，估计还有南韩、澳洲、新加坡、泰国等加入 IPEF 的国家以在线方式出席 IPEF 的启动会议。俄乌战事从21号开始，俄军明显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攻势。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称，俄军出动了战机、火箭炮、坦克以及榴弹炮等重型武器，对乌军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40个村庄遭到袭击。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什，当地政府表示，俄军无人机增加对该市的侦察频率，该市的周边目前不断有俄军车队出现，但俄军将领丧生的消息亦不断传出。有消息指，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洛夫 Yunus Bek Yevkurov 的侄哈姆霍耶夫战死于乌克兰前线。哈姆霍耶夫同时亦是俄罗斯军队的空降突击连的指挥官。根据推特账号 T-Python News 透露，他5月21号不幸在战场上去世。消息人士表示，哈姆霍耶夫的遗体会在5月22号被带回家乡安葬，并有一支军队陪伴他回归故土。路透社还报道，较早时候传出俄罗斯在乌克兰西南部城镇安克德 Anhoda 所扶植的市长舍甫奇克 Andriy Shevchuk 亦遭炮弹击中，当时他位于建筑物的门口，连身边的保镖亦遭殃，目前被送往加护病房急救。该镇的前镇长奥罗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显然感是一次精准又针对性的轰炸。另外，对于俄罗斯出兵，除了有国际性的同声谴责之外，俄罗斯境内亦不断有反战的示威游行，和俄军士兵纷纷半途拒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为此提供了俄军投降热线服务，令想投降的俄兵可以从中获得协助。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接获了一段俄军通话，通话中的男子似乎是顿内茨克的亲俄民兵。他表示，俄军对待他们没有人权可言，他感觉自己就好像被卖了给俄军一样，因此想同其他同袍一起逃离兵营。对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发布了一条适用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热线服务，拒绝参战或者想投降的俄兵，只要拨打号码2402，就会有专人提供后续的相关协助。泽连斯基亦呼吁各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尽管拜登已经正式签署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泽连斯基并在22号力促让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时警告，唯有外交突破而非直接的军事胜利，可以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近日，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抹黑的通俄门事件再次受到关注。霍士新闻21号独家报道，鉴于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7月对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成员是否和俄罗斯勾结或协调，以影响2016年竞选活动展开的反情报调查。几名证人近日相继放出重磅证词，霍士就此采访了川普总统，川普作出了回应。报道称，在20号在政府检察官安德鲁·德菲利皮斯的盘问中，希拉里·克林顿的前竞选律师米高·苏斯曼 Michael Sussman 和前竞选经理罗比·穆克 Robbie Mook 都作出证词。 指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2016年同川普竞选角逐总统期间，允许了向媒体传播川普团队同一间俄罗斯银行有秘密通讯渠道的虚假信息。前联邦调查局总顾问詹姆斯贝亨 James Baker 星期四亦再次作证说， FBI 调查了指控川普同这家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银行的数据，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此前媒体报道，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解密了1000多页关于调查川普同俄罗斯关系的敏感文件，其中包括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 John Brennan 的手写记录。记录显示，布伦南曾经向奥巴马汇报过希拉里抹黑川普的计划。对于这一切，川普告知霍士新闻，整个通俄门调查是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在被抹黑陷害的3年来，他被迫同这些讲大话的人抗争，将他们打走，但他永远亦无法完全恢复他的声誉。川普对霍士大声疾呼，我在哪里找回我的声誉呢？但据报道，川普总统在共和党内的威望始终没有下跌，他最近背书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在竞选中赢得优势，意味着川普在共和党内仍然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徐州铁链女事件，5月22号突然再次登上热搜。相关话题丰原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成立，截至到22号早上9点半，它的总阅读次数高达 39.5 亿，讨论次数 232.6 万，当日的阅读次数就达到 4078.1 万，参与讨论的次数是82000。大陆网民纷纷感慨地表示，原来大家都没有忘记，感谢每一位勇敢发声的人。记者调查发现，铁链女再次登上微博热搜，是因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翔的一篇名为《论买卖人口犯罪的立法修正》的论文。文中提到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构成共同对向犯，但两者的刑罚严重失衡，不符合共同对向犯的基本理论，因此必须修改相关规定。网友纷纷热议，感谢罗老师，万马齐鞍时方见风君。丰原事件60万转发，目前结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有人说，从来没有忘记，亦永远不会忘记，虽然因转发而被禁言1个月，但禁不到做人的良知和良心。罗翔、西元秋、邓飞、黄胜强，你们就是黑夜里的那束光。还有很多不了解事件内情的网友表示，仲以为又有进展。网民痛斥，中国媒体你们配叫新闻人吗？定是丰原已经独立了？是不是中国领土没有行政监管的权利？很多网友表示，拐卖离我们真是很近，每一个女生都有可能是未来的受害者。为徐州铁链女发声，是在为千千万万个 A 州铁链女、 B 市铁链女发声，亦是为我们自己发声。回顾今年1月28号，这位遭拔牙、剪脷尖、被铁链锁在破屋20多年、沦为性奴的铁链女的悲惨遭遇曝光之后，曝光这件事的多名关键人物遭到逮捕和威胁，例如中国知名导演黄胜强和大陆维权律师卢廷国、媒体人赵兰健等人，亦都因持续关注事件而遭到徐州公安跨省的约谈和打压。有评论认为，单靠中国个别人出于善意的努力是改变不到现状，只要中共不倒，人口拐卖案件就不可能跟随。近日新冠疫情仲未停止，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种罕见病毒性疾病正在引发全球警惕。猴痘疫情多点爆发，从北美、欧洲到中东全面扩散，目前最少14个国家累计破百宗病例。这种疫情本来是只集中在非洲的地方流行病，却在全球连环爆发，并不寻常。德国军方医疗部门表示， 这一次是欧洲经历的最大规模的猴痘疫情。此外，当地时间5月20号，瑞典政府决定将猴痘列为一般危险疾病。除了欧洲之外，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都报告了猴痘确诊病例。在亚洲之行中的拜登表示，猴痘疫情爆发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事件。美国卫生官员正在研究可能的治疗方法和疫苗。5月21号，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报告今年第一宗人感染猴痘病毒病例之后，美国卫生部门已经订购了价值 1.19 亿美元的数百万剂猴痘疫苗。除了疫苗，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还同制药公司签署了750万美元的合同，打算采购一种针对猴痘的抗病毒治疗药物。随着欧洲的猴痘确诊或疑似病例持续增加，世卫组织方面担忧猴痘病毒已经在社区隐匿传播，今后的感染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世卫官员警告，目前病毒很可能透过性行为传染，猴痘通常有1到3个星期的潜伏期，案例还可能持续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反制中共，美军特种作战重新聚焦亚太，合作无上限，中共利用乌战窃取俄军事机密，美知名民运人士被指共谍，民运界敲警钟，乌国安局设投降专线帮俄兵逃离战场，俄军对顿巴斯发起猛攻，波兰总统再访基辅，澳洲大选，现任总理莫里森致电承认败选，被限制高消费，马云密友沈国军话被小人算计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反制中共，美军特种作战重新聚焦亚太。在中共不断加强在台湾和南海周边的军事活动之际，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简称特战司令部，是美军九大司令部之一，成立在1987年，主要职责是指挥美军特战部队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例如非传统战争、他国协防任务、特种侦察、心理作战、民政事务、直接行动、反恐和扫毒作战等等。据国家防卫杂志报道，特战司令部司令克拉克上将17号在佛州特种部队工业展发表主题演讲，他强调在印太地区居上风是特战司令部优先要务，每一项投资都将支持这个战略。在过去20年，美军特种部队一直专注于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反恐任务，重心回归印太地区，意味着将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行动，而在这种环境下需要解决导航、高温高湿条件下行动等问题，其中包括丛林和亚洲大型城市。哈拉克亦表示，将目光转向印太地区，意味着需要完善特种部队和空军、海军之间的协调。在印太地区发展下一代机动能力，将是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优先要务。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美军特种部队进驻协助培训台湾国军。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的部署显示，鉴于北京当局多年来持续壮大军力，五角大楼内部已经担忧台湾的战术能力了。合作无上限，中共利用乌战窃取俄军事机密。中共宣称和俄罗斯的合作无上限，但网安公司指中共黑客继续盗窃俄罗斯军事技术，甚至利用乌克兰战事编造钓鱼邮件，骗俄方人员上当。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最新发布报告显示， 中俄两国虽然一直称兄道弟，但中共黑客不忘攻击俄罗斯的核心军事技术。今年三月，正当俄乌战争爆发之际，中共黑客通过电邮，有使俄罗斯的目标人物，其中包括老练的国防官员，下载恶意软件程序。这份邮件的主题看起来引人瞩目，是关于一份因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制裁的人员名单。黑客还使用了高级技术，更好地隐藏了他们对攻击电脑的入侵。这份最新报告由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发布，同时表示中共的网络间谍渗透范围不断扩大，连俄罗斯等被中共视为盟友的国家亦不例外。这次中共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机载雷达研发技术，这些机构隶属军事企业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是俄罗斯国防部门中规模最大亦是实力最强的实体之一。时评人唐正远说，这份报告显示中共对俄罗斯采取趁火打劫、背后捅刀的行为。中共他想窃取俄罗斯国防数据，目的是想了解俄军在战场上的真实状况和取得的进展。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网络安全峰会，誓言将从2025年起，俄罗斯将从软硬件两方面禁止使用外国信息安全技术。普京说，正如专家所讲，这个不可能由单独的黑客完成，这些攻击是从不同的国家发起的。会上普京旁敲侧击，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中共，但显然这对公开场合的好兄弟私底下还存在着外界无法想象的一面。时评员唐浩说，俄罗斯暂时不会跟中共公开冲突，因为俄罗斯现在最怕完全被国际孤立，所以暂时需要中共做个貌合神离的盟友，但是他们会跟中共拉开距离，不排除双方未来会爆发冲突和对峙。美知名民运人士被指共谍，民运界惊讶。有民运组织负责人警告，资深民运人士竟变成双面人，中共的渗透能力可谓防不胜防。据自由亚洲报道，美籍华裔民运人士黄书君和四名中共国安人员5月18号被美国司法部正式指控涉嫌从事间谍和跨国镇压等犯罪行为。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四名仍然在逃的中国国安译名分别是何老板何峰、唐长老纪杰、李小子李明和女老板吕可清。黄书君在四名国安的指示下，充当地下情报人员和联络人，监视收集民运人士和人权领袖的信息，目标包括香港民运人士、台独倡导者、支持维吾尔和西藏的人士等，并通过加密通讯应用程序和电邮，以秘密日记的方式详细记录和意见人士的谈话、活动细节和相关人士的个人资料，再向中国国安人员汇报。黄书君在今年三月已经被捕，美国警方在他的屋企搜出大约163篇发给中共国安的日记。美国司法部表示，中共政府无视美国法律，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向美国公民施压，会将违法者绳之于法。根据在美国的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网站显示，该基金会在2006年成立，黄书君在2021年任副会长。在台湾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在2012年那时曾参加该基金会活动，活动的主办人就是黄书君。曾建元说，黄书君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圈子非常活跃，他感慨很难防范中共的渗透工作。曾建元又说，你看他所策划的活动，所关心的议题都和人权、法治和宪政有关，大家都对他很熟悉，不会有忌惮。 列宁曾经讲过，要打击敌人就从敌人内部进攻。中共之所以吸纳佢，是因为佢就在这个圈子内，亦是核心人物，可以得到第一手情报同资料。中共太熟悉这套嘢了，曾建元觉得是防不胜防。另外资料显示，黄书君涉嫌将一名香港知名民主派人士的对话内容向国安汇报，涉及内容包括对香港选举的睇法和港独冒起等等。该民主派人士的背景资料和曾任支联会副主席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相同。资料亦显示，黄书君持有其他香港民主派和意见人士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名单上的人已因涉及2019年示威集会等事件被拘捕。时事评论员桑普说，美国详细公布涉及中共间谍刺探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细节，是因为中共已全面管治香港，香港的渗透工作已完成，美国想借用香港例子警示台湾各界。桑普说，中共的渗透起码三种，一是红的，比如民建联和工联会那类，另一方面是灰的，用隐蔽的方式隐藏在不同地方，你觉得无害的人，例如一个普通商人，还有一种是靠在你那边，比黄更黄，比绿更绿，能刺探其中的信息，这三种不同系统可以同时运作，发挥作用。乌国安局设投降专线，帮俄兵逃离战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除了全球各界人士同声谴责外，俄国境内亦有反战的示威游行和俄军士兵的叛逃和拒战。有消息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俄军投降热线服务，想让投降的俄兵可以获得协助。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接获一段俄军通话，通话中的男子似乎是顿涅茨克亲俄民兵，他在通话中说，俄军对待他们一点都没有人权，他感觉自己就好像被卖给俄军的奴隶一样，因此想同其他同袍一起逃离兵营。对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他们发布了一条适用于乌国和俄国的热线服务，拒绝参战或想投降的俄兵们，只要拨打号码2402，就会有专人提供后续的相关协助。俄军对顿巴斯发起猛攻，波兰总统在访基辅。周末开始，俄军明显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攻势。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称，俄军出动了战机、火箭炮、坦克和榴弹炮等重型武器，对乌军阵营发起了全线进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40个村庄被袭击，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当地政府说，俄军无人机增加了对该市的侦察频率，该市周边目前不断有俄军车队出现。乌克兰军队声称，他们成功击退了俄军的九次进攻，并摧毁五辆俄军装甲车、四架火炮设施和一架无人机。上述消息目前都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顿巴斯局势目前很险恶。泽连斯基接受乌克兰电视台 ICTV 采访的时候说，最终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为表达对乌克兰的声援，波兰总统杜达再次到访基辅。杜达礼拜日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外国元首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波兰总统杜达主张乌克兰应尽快成为欧盟成员国。另外，波兰已经将米格 MiG-29 战机所有零件和武器储备移交给乌克兰。 波兰援助的武器还包括几十架步兵战车和 ES-1 自走炮、无人机、BN-21 Grad 多管火箭发射器和闪电便携式防空飞弹等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